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讲起。我们讲到说，亚伯拉罕在恐惧中，耶和华如何安慰他；亚伯拉罕可能也在失望中、抱怨当中，神如何安慰他。各位，我们有信心，不是不会有抱怨，不是不会有失望。环境会叫我们丧气，我们内心所碰到长期的失望也会叫我们有怀疑，但是圣灵让我们始终能够信靠上帝。那个信靠也许像芥菜种一样大，那个信靠也许非常的少，但是那个信靠如果是来自圣灵的话，那排山倒海的怀疑终究会被打败的。亚伯拉罕也有哦，我们说过一场战争结束了，然后过了十年了，神还是没有让他的应许实现。神现在说你不要怕，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孩子，哎，神说你会生孩子，借着对我的信心你会生孩子的。十五章第五节，于是上帝领他走到外边，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图画，就是上帝好像一个父亲牵着孩子牵他出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牵，我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领亚伯拉罕出去的，这都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很亲密的关系，好像那个以诺跟神同行一样，很亲密。我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，上帝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上帝，不是在庙里的，不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才亲近一下的，上帝非常亲近，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身边，是我们的情人，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的父亲，是一个全能者，跟我们在一起。对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就像亚伯拉罕的后一样，我们有一样的信心。虽然我们也会怀疑，虽然我们也会动摇，虽然我们也会哎呀抱怨，但是我们总还是知道主是我们的主。于是这位祖先就带着亚伯拉罕出去，牵他到外面去。哎呀，好像一个父亲带这个孩子，然后对孩子说干什么，你看你看天上的星星。各位，今天因为光害，因为污染，我们看不到什么天上的星星了。可是在以前，在我小时候都还看得到满天星斗，跟那个今天你到博物馆到科学馆看到那个人工制造的那个星座一样，哦，很漂亮，满天星星。那亚伯拉罕的时候更没有污染了，那更是漂亮了，满天的星星。这个观念恐怕随着我们污染越来越厉害，小孩都不会了解了哈。那是很美的。他说你看到没有，你能够数算得过这些星星吗？你的后裔会这么多。各位，我们圣经里最重要的教义，唯一的教义，就是我们要信靠上帝。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基督徒讲，一些老基督徒讲，甚至一些神学家神学生讲，他们好像不太懂信心，这是很粗浅的，我们现在要进入比较深入的东西。没有，我们从头到尾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信耶稣，借着圣灵，借着上帝的恩典，借着神的拣选，我们能够信靠他，克服一切的困难，活出一切的美善和爱。这个信心的观念，也就是因信称义的观念，在创世纪十五章很清楚地显出来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各位，我们信靠上帝，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的能力，相信他的作为，这是对上帝最大的恭维，上帝最高兴。哎呀，路德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相信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更加上帝高兴了。各位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对他的母亲，如果母亲做一个好菜给他吃，他一天到晚在想到说，跟妈妈讲，妈妈，我考试要考得多好，我被子要叠得多好，我家事要做得多好，你才给我吃这些饭。这个母亲会不高兴的。如果小孩想要吃到妈妈所做的，他就是相信妈妈会提供，妈妈你真好，你就是会做好菜，我就是要吃，我信你会，那个叫妈妈高兴的。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这种工人的关系，我要做一些事上帝才喜悦，哎呦，你真是搞错了。虽然圣经好像有很多这样的话，其实圣经是说，我们因着接受他白白的恩典，认识了他，我们相信他，上帝就喜悦了。 没有什么叫上帝更高兴，就是你相信他说话算话，你相信他应许都能成就。我们人不行，我们担当不起这种荣耀的。我说的话，我小孩都相信，我太太都相信，哎呦，可能他们会失望的，因为人的话不可靠，可上帝话可靠。上人叫上帝最喜悦，就是你相信他说的，你相信他的应许。现在一切的环境都让人不能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好像已经十年没有兑现了。环境不住地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，环境不住地对我们说，人不住地对我们说，我们连我们心里也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，自己这好像都信不来了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是有困难的，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信靠。这时候亚伯拉罕上帝的话的应许可能性，从环境从人来看越来越低了，他已经越来越老了，有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，这块地得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了。但是上帝说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看到天上星星没有？你的子孙将来会像天上星星这么多。亚伯拉罕信了，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了，上帝就把一切的意义，就是一切的美善加在亚伯拉罕身上。我们不是替上帝做什么，我们是信上帝替我们做的事情，就这样成了。从创造开始，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，都是上帝做，我们信，我们就得到力量，我们就得到了，我们也能活出这种美好。然后耶和华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。上帝总是把自己的威严的名字显出来，说出来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把你从黑暗的地方带到光明的地方，我把你从死亡带到生命。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需要重新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召，我是谁，耶和华是谁。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。后来这句话对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说，我是耶和华曾经带你离开为奴之家。我们记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但他单单的爱我们，把我们带到最美好的地方。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，你要信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又问了，主啊，我怎知道能得这地为业，我怎么知道必定要得到。哎呦，各位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信得过上帝的话呢？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话呢？当一个男孩子对女孩说我会娶你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呢？当在婚礼的时候，男孩子对女孩子说我会永远的爱你，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？亚伯拉罕问这个问题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话是真的？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信就知道了。好，你就会说这好像废话，这不是废话，因为最大的保障就是上帝的话自己，没有别的保障了，没有别的比上帝的话更伟大的。上帝就是上帝的话，当他说出他自己的话，他不能背乎自己，你信他的话，这是最大的保障。不过我们把它稍微细一点来说，当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一定会得到呢？我的话的保障还不够吗？下面上帝其实也没有新的保障，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就是让他的话更正式的呈现在亚伯拉罕面前，也就是没有别的保障。我们记得后来摩西在碰到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说，摩西，摩西，摩西，我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没有直接说，但出埃及记里上帝说我会给你一个证据，也就是摩西心里想，真的吗？有个保障吗？有个证据吗？基甸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当基甸在打麦子的时候，米甸人那时候正在欺负以色列人，上帝对基甸说，我跟你同在，我要借着你把米甸人赶走。基甸说，给我一个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。西西家也问过这个问题。当西西家得了重病的时候，以赛亚跟他说，上帝会医治你。那么西西家说，给我一个证据，我不大相信。当然这些最大证据就是说，你信上帝的话就会实现，实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真的了。但是还没实现的时候，如何让我们那个摇摆不动的心，不稳定的心，能够知道你的话是真的呢？施洗约翰也问过这个问题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别人呢？好像你的话并没有实现呢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有问过这个问题，在圣殿里面，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说，你的太太，你年老已经不能生育的太太会生育了。撒加利亚说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给我一个证据。 亚哈斯王也问过这个问题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上帝叫亚哈斯不要跟其他人结盟，信靠上帝就好了。上帝说我会给你一个证据，那个证据就是童女怀孕。亚哈斯不敢要这个证据，因为他根本不想信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上帝给我们的证据是什么。各位说真的，我们已经讲没有证据，如果那些神迹奇事算证据的话，那个证据都不如上帝的话本身这么可靠。上帝说了就是真的，你信就是，那个话本身就是一个证据。不过你信了以后的一个反应呢，也可以成为一个证据哈。我们基督徒跟人家讲上帝是真的，你的证据在哪里呢？有一个证据啊，可能有很多的证据啊，但是我用一个证据来囊括所有的证据。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3节那里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。另外在17节也有讲到说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对自己也好，对不信的人也好，对其他基督徒也好，说上帝是真的，我们的证据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安息，有平安。各位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碰到地震，但是希望基督徒在地震的时候有那个平安，不是傻哈，是有平安。基督和非基督徒都会碰到选举，基督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选举的结果中间，基督徒有一种平安。我们的平安，我们跟上帝的和好，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和平，我们因为信靠上帝，知道我们是平顺的，我们是安稳的。这种平安不是世人能给的，这种平安是一种证据，叫人知道，叫我们自己知道，叫我们其他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是属上帝的。愿你我生活中随时显出这种证据，求主帮助。好，现在呢，耶和华也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说话算话。好，耶和华就跟他立约，立约其实就是再一次是一个证据，但立约仍然是他话语的实现，话语的表现，他的话能不能实现还是需要有信心。然后耶和华就说，哈，你去拿一只母牛、山羊、公绵羊、斑鸠、雏鸽，然后把它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一半的哈。这个立约，这是一个立约的形式，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违约就像这样被砍掉，上帝不会被砍掉，上帝不会违约，我们人如果违约就会被砍掉，这当然是一种立约的形式了。意思就是说上帝不会违约的，上帝一定会救你的，上帝一定帮助你的。这个约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不平等条约了，这是好的意思。所谓不平等条约，就是这个约的实现完全在上帝，上帝就是会让亚伯拉罕生孩子，上帝就是会让亚伯拉罕得孩子。这种不平等条约也是在基督徒跟上帝的约，也就是不是我们做什么，是上帝做。所谓平等条约，就是像房东和房客，你出多少房租，你按时缴，我就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。如果有人违约，那这个约就毁掉了，可以告的。人间的条约可以说都是平等的条约，平等互惠，甚至在列强欺负我们中国的时候还是平等条约了，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，列强提供一些。但我们跟上帝的约既平等又不平等，建立在不平等上，就是上帝绝对他自己白白出于他主权他旨意的白白的拣选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我要跟你立约，做你的丈夫，做你的神，把一切的好处给你，我一定会做到，不管你怎么样我会做到。这是一个不平等的。但是当上帝把恩典给你，白白给你以后，我们也能活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，所以那又是平等的条约。我们领受了恩典，我们就要活出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。现在这个约的形式还是不平等，就是上帝，你不管亚伯拉罕怎么样，当你有信心了，但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叫你成为大国，我的话一定会实现。然后呢，会有干扰的，魔鬼会有干扰，人的小心会有干扰。在第十一节，有鸷鸟，就是秃鹰啊，下来把那个死尸的肉想要吃掉，亚伯拉罕把它吓走了。这一幕呢，大概是表示那个秃鹰要吃死肉，那是很正常的现象啊。但是这里所表现的就是那个肉是代表上帝的约的实际嘛，就是总有东西要来破坏这个约。怎么破坏这个约呢？ 哦，亚伯兰好像沉沉的睡着了啊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睡着了，这么神圣的时候，日头正落之后他睡着了。我想睡着一方面可以指他安息了吧，一方面可以指他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要怎么实现，然后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可能是给我们看到的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在安息当中，他不必再担心了。其实所有神的儿女最后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得到安息，而亚伯拉罕现在在上帝的怀中安息。可从别人来看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，上帝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巨大的痛苦。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哦，这个亚伯拉罕能不能得安慰还是很难过的，就是说你的后裔会寄居到别的地方，你会有子孙的，但是你子孙会到别的地方，也会服侍那个地方的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神给迦南人悔改的机会，神有极大的慈爱，再让他等400年，给迦南人是400年悔改的机会，他们会苦待他们。亚伯拉罕听了可能都很痛啊，你如果听到你的儿女要做别人的奴隶，你很难过吧？你听到你的儿女要成为大学教授，要成为诺贝尔奖得主，你很高兴，你的儿女要成为奴隶，你会很难过吧？要做非佣，要做应佣，你会很难过吧？各位，我们没有什么难过的，在神的手里一切都美好，我们是看到永恒的神，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他我们一切都有，所以我们不会担心我们的儿女。上帝这样对亚伯拉罕说，因为他是有信心的人，我会给你儿女，但你儿女会受苦，我会给你土地，但你的土地会暂时得不到。事实上我们知道，儿女也好土地也好，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。你有了耶稣基督，你就什么都有，你没有，你就是有这些也都是空的。但上帝会惩罚那个国家，然后他会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亚伯拉罕，其实那个国家就是你曾经去过的埃及，你在那个地方受到惊吓了，但是你不是带了许多财物来吗？所有上帝的儿女，真正属他的人不会有永远的痛苦，真正属他的人不会有永远的伤害的，只有永远的祝福。至于你自己，你要想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归回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。你关心的不是你自己，是你的子孙，你的子孙到第四代会回到这里。然后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等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，罪孽没有满盈，就是一定要到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我才消灭。事实上他们好像一直都还没被消灭来，甚至到约书亚以后也还没被消灭。神总是给人悔改的机会，但基本上大体是约书亚回来的时候消灭了。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，意思就是说神在给了他们400年犯罪的机会，当神不是给人犯罪机会，而是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机会，只是亚摩利人没有把悔改的机会悔改而继续犯罪。世人也是一样，今天耶稣没有来，今天教会受苦，今天基督徒受苦，通通都是神在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可是我们不把这悔改机会当机会，就是加重自己的罪恶的处罚了。到日落天黑的时候，又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，这又是指什么呢？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，有人说是指云柱火柱将来从肉块中经过，以色列是上帝的肉了啊，将来上帝会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走回这个地方。我跟你立约啊，跟挪亚立过2次约，现在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我会把这块地方赐给你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。这当然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了。从埃及到伯拉大河，以色列从来也没有这么大土地过。大卫的时候，所罗门的时候，有一些好像他们的权势可以达到那里，但土地没有这么大过。但是上帝这样应许，我们就感谢主。然后这个地方的人都会被消灭，土地会给你。好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了，可是这个约还是没有实现呢。约、应许、律法有的时候都非常相近，西乃的约跟西乃律法类似的，跟亚伯拉罕的约跟亚伯拉罕应许也是类似的。哎呀，我们真的要有信心，因为神好像真的在折磨我们，神不在折磨我们，神在让我们在世更加坚定的相信他，让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知道信靠主的人是有盼望的。好，创世纪16章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还是没有啊。 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这夏甲大概就是前两年或者前一年，亚伯拉罕他们到埃及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的仆婢，或者他们买的，或者他们得到的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！”这个撒来的对神的认识也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但是神的儿女应该都知道一件事：上帝掌管每一件事，好的、坏的、大的、小的，每一件事他都掌管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。甚至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儿子，但亚伯拉罕的唯一的妻子就是不能生育。嘿，神在开什么玩笑？有人说撒来做的就错了啊，撒来就把他的使女给了亚伯拉罕，但我不敢说这一定是错误。第一个，在旧约里不一定不可以有多妻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起码圣经没有明白的说不可以。虽然上帝总是不喜欢的，因为耶稣有这样讲啊，我们就知道上帝不喜欢，但旧约没有那么明显，所以撒来这样建议不一定就是很明显的错误。第二个，圣经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说撒来生的才算，只要是亚伯拉罕是男方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撒来这样做也许不一定是错误的，因为耶和华不使我生育，那就换一个嘛。圣经又还没应许撒来一定要生，撒来要生的呢是到后面才有的事情。那你跟我的使女同房吧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因她得孩子原文做被建立，现在有代理孕母这个名词。最早代理孕母就是夏甲啊，就是你帮我生，因为女人不能生是很大的羞辱。当另外一个女人愿意生的时候，而且生下来孩子归在你的名下，你就可以说你真的是一个女人了，你被建立成像女人了。女人目标就是要能生呐。亚伯兰就听了撒来的话，后来撒来又把这个夏甲赶出去了。上帝也说你要听撒来的话，这次上帝没有说你要听，所以很多人说亚伯兰不应该听，结果生的孩子后来给亚伯兰后裔很多麻烦。我还是说不一定，因为撒来所生的以实玛利呢，在创世纪里起码讲上帝是祝福的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圣经没有清楚说对错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其他地方讲，大概是不太当，因为总是娶妾是不当的。然后如果只是等候让撒来生的话呢，好像事情会单纯一点。但是就算利百加很单纯的生了双胞胎，神还是爱一个恨另外一个哦，所以我们还是不太能够说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一定是不当的哈。好了，亚伯拉罕就听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埃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，住了十年还是没有孩子。下面有点好玩哈，十六章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对不起啊，可见得不是亚伯拉罕已经失去生育的能力了，实在是撒来或者撒拉是一个母老虎。你男人跟母老虎一起睡觉，实在是没有想同房的心。撒来很漂亮没有错，但撒来实在太凶太凶了。各位姐妹，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做一个提醒啊，你很凶，你很严厉，你很属灵哈，这很好了。也许做一个好牧师是这样，做一个好宣教师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妻子，女人的特质应该还是温柔了，应该还是柔和了。现在的文化又叫女人变成女强人，我不否认女人应该很强，这是对的，因为男人真的很可恶。女人也应该读书，女人也应该有才有德有能力，女人也应该能够管理治理，这些我们都看到真的在世界上是这样。我想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神给你姐妹的恩赐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男女还是有别的。我不是说男人不要柔和，但女人的一个特质就是柔和，女人的刚强也是表现在她柔和，就像母性嘛。谁能说一个母亲不刚强呢？母亲有极大的刚强勇敢啊，但是母性总是用柔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这个撒来就是太刚强了，刚烈了，凶了，以至于她不能怀孕。她说是耶和华使她不能怀孕，可是这句话是不是也是表现出她太凶了，是她自己使亚伯拉罕不愿意亲近她的。要不然亚伯拉罕怎么跟夏甲一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呢？她一看到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了。好了，你看夏甲虽然柔和，但是人真的是啊， 一得意了，常常那个好的地方就失去了。撒来很漂亮，但漂亮也许让她变成非常强悍。亚伯拉罕不能没有我。夏甲柔和怀孕了，怀孕以后她就骄傲了，一骄傲她的优点就失去了，她就小看她的祖母，你算老几。后撒来是可以给人小看的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哈，这里讲的、哦、你看我把她放在你怀中，我多大方的一个女人呢、啊？其实也是自私，让自己被建立嘛，并不是想到丈夫。当然你让丈夫有妾也并不是爱啊，这个不合上帝的心意。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她怎么可以小看我啊？我的使女怎么可以小看我啊？所以夏甲很笨啊，夏甲是可怜但是也是笨。你怎么，你已经服侍你的祖母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敢小看她？你知道她的脾气有多大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亚伯兰是帕太太俱乐部的第一任的会长，哦，一听到老婆这样说，老婆叫她跟女人睡觉她就睡觉，老婆叫她，老婆抱怨她就不敢说什么话哈。亚伯兰实在不像是一个很凶的丈夫，这好不好我们在今天不能表现得很清楚，但我觉得亚伯兰表现是不错了，他听撒来的话，而且这也是很困难嘛，撒来叫他跟一个女的同房，为了帮撒来建立，让撒来显出是一个女人。现在怀孕了，撒来又说，你怎么可以让他任意欺负我？亚伯兰也不敢怎么样，因为我看他也很喜欢夏甲。好了，你要怎么就怎么吧，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风格。不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